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大学讲台传真相》上，作者美国密西根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0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仅以这篇修炼心得交流的文章，对过去这几年在工作中讲真相所走过的路和归正自己的过程做一个回顾。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中说，天上对得正果要求很严呢，不像人想象的。我在目前所在的层次悟道，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当我们去掉私心，保护众生的佛性，真正的让众生明白真相，那一方众生所代表的天体就在被师父的宏大法力归正。如果很多大法弟子都能达到标准，真正按照师父的要求做，我们自己就会同化大法，被师父的宏大法力归正。同时，一个一个的明白真相的天体众生，也会很有序的被师父的宏大法力归正。写这篇心得交流稿，也同样是我向内找，去执着心，归正自己的过程。我是1998年开始修炼的大法弟子，常人中的工作是经济学教授。我在一所大学教书，这所大学是比较传统的综合性大学，以教学为主，研究工作为辅，学校对教学品质很重视。那么在这个环境里，怎么证实大法呢？用什么方式讲真相呢？怎么做才能达到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写在前面的话中说的恰到好处呢？首先得学好法，学法跟不上时，做事情会感觉力不从心。当我坚持背法和参加集体学法之后，明白怎么向内找了，怎么去掉执着心了，师父有序的安排就展现出来。和研究型大学的同行相比，我的教学工作比较多，每个学期必须教三门课，每一门课是四个学分，从周一到周四，每一门课每天有50分钟的授课时间，有时指导高年级的学生还要多教一门课，因此和学生相处的时间比较多。几年来，在传授经济学专业知识的基础上，我也尝试着将讲真相融入教学之中，在跌跌撞撞中摸索着，学习着，不断的悟，不断的归正自己，不断的修正方式。大学生都是成年人了，我从法中悟道，他们也多是从天上冒着天胆下来的高层生命，我试着用他们能接受的方式把讲真相融入教学内容，也必须做到尊重他们，保护他们的佛性，尽量不让自己的空间场出现负面想法，影响他们得救。在过程中出现的不同情况，都是我向内找的好机会。现在回顾那个过程，更体会到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纽约座谈会讲法中说的，一旦人走上修炼这条道路的时候，那么他的今后的一生都不会有偶然的事情存在，因为修炼是有序的安排，时间不是那么很充裕，不可能有什么偶然的事情，都是安排得很紧的。你们不要把平时碰到的那些好像是偶然出现的那些小事当作是偶然的，因为不会有很多奇怪事情出现，或者跑到另外一个空间中去修炼，那么你就提高不了这颗人心，还是这样一个凡事中的状态，还是常人中的矛盾，还是常人中的生活方式，碰到的事情和原来差不多少，但是你仔细想一想， 还是不一样的，都是为了你修炼能提高而出现的。我慢慢明白，自己应该把精力集中在做好三件事上，放下人心，才能把人引导到好的方向。同时，讲真相时的心态应该是随其自然，顺其自然，无为的，而不是有为或者强为。大多数学生还很纯真，能看明白真相，有的会把真善人写在报告里，每每看到我会很感动，很放心，鼓励他们守住善念，与更多的人分享。有的学生表面的观念和思想业比较多，有些障碍，只要他们提出问题了，我就想办法多关心他们，看看他们的心结在哪里，珍惜他们的佛性，想办法帮他们，尽量不被带动。有时看着他们，我会微笑，在心里默默念着九字真言，想着，你们是可贵的生命，我对你们有信心，你们一定能明白真相，同化真善忍的。大学里有教学评鉴，这就触及到名利心、顾虑心和爱听好话的虚荣心。在修炼中，我按照大法的法理要求自己，因为用心教学，学生都能体会得到，所以教学评鉴一直很好，很平稳。在师父的保护下，我过了学术界几个比较难的关，包括得到终身教授的职位，从助理教授升上副教授，再从副教授升上正教授。在还未升上正教授之前，有升等的顾虑，升上正教授之后，没有升等的顾虑了，也比较成熟了，又出现了怕自己做不好的顾虑心。我想，我得做得更让主流社会的人容易接受，不给众生得救制造障碍。其实这些都是人心，都是有漏。我不断地排斥这些心，去这些心，提醒自己要纯纯净净地做好讲真相这件神圣的事。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还告诉我们，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当我们做好三件事，修好自己，就会体会到，在我们在修炼路上的那一切，师父早已有了最好的安排。去年，中共病毒在常人社会开始扩散，上半年，学校实施了半个学期的网络教学，后来，在新的学年度给了每个教授自由选择的空间。我记住师父在经文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的，人呐，是有交流的。选择了面对面教学，当个别学生生病或感染病毒时，就体谅他们，提供视讯，让他们根据自己的状况，通过视讯上课。师父在经文理性中明示，但是目前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我悟道，实实在在的让众生明白真相，才是帮助这一方众生走过劫难的根本办法。当他们明白真相时，他们所代表的天体就在被大法归正，他们也会真正的得救，甚至把真相告诉更多的人。我在心里向师父说，师父，弟子希望实实在在地讲真相，让每一个班上的学生都有机会深入细致地了解真相。如果弟子哪里做得不好，请师父点化。救人的方式有很多种，所以我不能死板板地用固定的模式，也不能执着于任何一个办法。有了一些经验和教训之后，我慢慢地体会到了，比较好的做法是多了解主流社会的运作方式， 情形理智的，因时制宜的，因地制宜的，用对方比较能接受的方式沟通。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
第一部分，适当的将播放真相影片融入课程。第一种方式是适当的将播放真相影片融入课程。过程中，我经常提醒自己要提早到教室测试设备，并且严肃对待发正念，否则会出现机器故障或者出现其他干扰。 A. 西人介绍法轮功的简单扼要的视频。每一位教授在第一堂课都会做自我介绍，我会在介绍完自己的学术背景后告诉学生们，我是学校里法轮大法学生社团的指导教授，然后自然而然地介绍大法。去年，明慧网上提供了西人介绍法轮功的简单扼要的视频后，我也把播放这个视频融入这个过程。我告诉他们，这是来自传统中国文化的瑰宝，能使人身体健康，心境平和，提供资讯给大家参考。希望你们和家人都能在这瘟疫蔓延的时期拥有平安和健康。 B. 自由中国，有勇气信仰，活斋和求救信等真相影片。经济学的教科书非常多，现代在学术界给一般大学部学生学习的经济学原理教科书多数以市场经济的模型为主，或者只字不提不同经济制度的比较，或者琢磨不多，简单几句话就带过去了。我选择课本的标准是：一、内容比较正的，比较传统的；二、如果能有适合用来讲真相的辅助内容就更好了。我很快地找到了一本符合上面标准的经济学的教科书，那是在我刚刚开始教书的时候，为了寻找经济学原理这门课的教科书，我询问一位同事，他推荐了一本教科书给我。同事告诉我，这本书难易适中，所以学生的接受度比较高。我采用之后，发现书中有一个谈论前苏联的瓦解和分析共产邪恶主义弊端的章节，非常适合作为上课讲真相的切入点。这本课本早期的几个版本还有一篇讨论器官移植争议的文章，适合作为上课时播放活摘器官真相影片的开场白。这些都不是偶然的，我可以善用。这本书是我当年知道的第一本经济学原理教科书，也是我采用的第一本经济学原理教科书。多年来，为了让学生有机会接触真相，我一直没有换用，只是采用其更新的版本。教个体经济学这门课时，我也采用了同一批作者们所出版的相同系列的课本。所以，过去几年来，在我的经济学原理或者个体经济学班上的许多学生都看过《自由中国》、《有勇气信仰》或有关活斋的真相影片。不同的课程有不同的重点。例如，经济学原理这门课是大学的通识课，学生来自各个不同的科系，上课内容要丰富广泛，不能太难。个体经济学是中级课程，有许多学生来自商学院，难度可以高一些。而教授高年级的专业课程时，学生多是主修经济学的，可以多教一些经济模型和数量分析。同时，我必须更仔细地设计课程内容，并且更多地考虑学生的需求和接受能力，在适当的时机，用适当的方式，配合不同的真相影片讲真相。有些高年级的学生，以前上过我的经济学原理或个体经济学的课， 看过真相影片，有时我会在下课时询问这些学生，介不介意再看一遍，他们都告诉我不介意，欣然再看。我为劳动经济学这门课的学生选的影片是《自由中国》、《有勇气信仰》和《求救信》。为国际经济学课程选的影片是《自由中国》、《有勇气信仰》和《当瘟疫来时》。有时选好了影片，但是找不到合适的切入点，我抱定了一心为他的心，带着纯净的愿望，师父的法身看得见弟子的心，就会帮弟子，会给予最好的安排。例如，在经济发展学的课程上，讨论健康保险制度时，我提到儒家思想和中国的器官捐赠系统的关系，正在想着怎么做才能很自然地告诉学生中共活摘器官的暴行。一位学生突然举手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恰好创造了一个机会，让我在下一堂课可以顺势用播放活摘影片的方式回答他的问题，让这个班的学生们有机会深入地了解真相。谢谢师父。有一天，一位上劳动经济学的学生在下课后问我，能不能把《自由中国》、《有勇气信仰》的影碟借给他。这是他第二次看这部影片，他想把这部影片带到他正在上的政治学课堂上，给那门课的教授和同学们看。我欣然同意。那位教授是我常常遇到的同事，这几年来我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跟他讲真相，由学生向他推荐影片是最好的了，是很自然的方式。这样一来，这位政治学教授和他那个班上的其他学生都能看到真相，太好了。我想起师父在经文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的，不只是大法弟子来这个世上和师父签了约，所有来到这个世上的人、生命、从天上下来的神都和我有约。宇宙太大，生命太多，地球太小，容不了太多生命。被挑选的生命，他们都曾经发誓是要助我正法，救度众生，才能升到地球上。只是我事先在历史上安排了大法弟子具体来做这件事情，可是针对于弘法，人传人，对他们每个人都是有责任的，这个是常人的事情了。我想，这个传真相的学生就在兑现他的誓约。一位上经济学原理课程的学生，在《自由中国》、《有勇气信仰》这部影片里，看到在中国的劳教所生产的各种产品后说，这真是太可怕了。我小时候就有一双影片里这种辛普森拖鞋。另一位学生说，我记得我爷爷有一双一模一样的辛普森拖鞋，我以前不知道这拖鞋竟然是这么制造出来的，太糟糕了。还有很多学生说，这些和中共为伍的公司太可耻了，他们应该被勒令关闭或受到严厉的谴责和制裁，我再也不想买他们的产品了。 C 在疫情中播放《当瘟疫来时》这部影片。去年疫情正严重时，我决定在国际经济学的课堂上播放《当瘟疫来时》的影片之前，心里是没有底的。虽然学生们看过《自由中国》、《有勇气信仰》的影片，对了解更多真相有一定的基础和铺垫了，但是这部新的影片讲的是历史上对瘟疫的认识，以及瘟疫与中共邪党的关系。看完之后，我觉得有点像是测试人们信神的底线。我犹豫着，不知道这么做能不能达到救人的效果。师父在经文《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但是在过程中，神会看你做的每一件事情的根本动机。 有时看着学生们戴着口罩来教室上课，觉得每一个生命都好珍贵，很了不起。西方的孩子大多人高马大，比我的个子高出很多，但是在口罩的背后都是一张张充满稚气的脸庞。有的孩子感染了中共病毒，写电子邮件给我，我就安慰他们，把神韵音乐的影片链接传给他们看，给他们纯净的好的能量，也让他们自己选择是否暂时用视讯上课。看着讲台下一双双被疫情带动的不安的眼神，我问自己，做这件事情的根本动机是什么？是救人，有没有为私为己的因素？没有。我想，那就试试看吧。其中一位学生在反馈中是这么写的，这部影片很有力度，它的内容有很多和我们在课堂上看过的自由中国影片相似，但是我并没有预期到他在讲完瘟疫的历史后急转直下，论及当今在中国发生的令人发指的种种暴行。我想这部影片试着传递一个讯息，新冠病毒不是在中国蔓延的唯一的一种瘟疫，共产主义也是一种瘟疫，而且与导致疾病的瘟疫相比，共产主义对人类社会的危害更甚，更为惨烈。看到这段话，我知道这个年轻学子看明白了真相，同时看到他对共产邪恶主义认识的深度，我被深深触动了。我想起师父在经文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的，人在这个社会中也是分层次的，你看普普通通走在街上的人不一样的，有的人道德高一些，他认识的就不同，有的人的道德更高一些，他认识的更不同，有的人是有能力的，而且有的人是有大能力的，这种人也非常多，甚至是分阶层的。有能力的人在同一种能力下，他们互相有联系，更高能力的人也是一个阶层，他们互相之间都能联系。这个人类社会不是像想的那么简单，不要用固定的观念去看人类社会。我也回忆起了这几年教过的学生当中，毕业后有当律师的，当教授的，当国会议员助理的，当市议员的等等，在各行各业各展所长。如果能让他们在大学里就打下认识真相的基础，他们以后进入社会，自然就具备了做出正确判断的能力。D. 扶摇直上这部真相影片的网络放映会。这个学期初，我得知了青年同修们举办扶摇直上这部真相影片网络放映会，以及与女主角扶摇互动提问的问答活动。我想，这个活动有互动，对学生们来说是个很难得的，可以从亲身经历过迫害的一家人口中直接了解真相的好机会。在询问了主办的青年同修细节之后，我拟定方案，写了一组观后心得的题目，作业的性质是额外的加分题，让学生们自由参加，自己决定是否答题交卷。第一个题目是经济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基础。看了这部影片之后，你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控制之下的社会有什么看法？第二个题目是，在女主角扶摇回答的所有问题中，哪些问题和答案让你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也全程参加了这个活动， 知道了有好几位我的班上的学生非常认真地问问题或做笔记。一个学生写道，在观看这部影片之前，我对法轮功一无所知，也不知道共产主义有多么残酷，不知道共产主义对于人的思想和信仰这么隐私的领域都要控制。现在我知道了，法轮功能使人身体健康，是以真善忍为准则的精神修炼，让扶摇知道怎么样做一个好人，怎么样原谅别人。看完这部影片，我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另一个学生说，当我听到扶摇说，他回忆起妈妈被释放的那一天，感觉当时的妈妈看上去就好比一朵盛开的莲花，我觉得很了不起。有一个学生说，谢谢您让我们参与这个活动，我觉得与有荣焉。还有一个学生在观后心得中是这么写的，这是一部不可错过的影片，它真实地展现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给世界带来的危险，这种危险一直持续到今天。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下，人们失去了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人们可能因为不同于共产党的思想和信仰被迫害，甚至失去生命。影片中这两位女士是如此的坚强，她们就像明灯，启发着我们永远不要放弃自己的信仰。在影片放映之后回答问题时，扶摇说她的父母一直以身教，以身作则教育着她，一直给予她希望，使她能和其他被迫害的人互相支持，坚持自己的信仰。这让我明白了，我应该永远用真诚的心对待我的信仰，永远的、坚定的和我身边那些能够知道什么是对的和什么是正确的人站在一起。整个问答的主线让人看到了希望和真善忍。这些影片真的是讲真相的利器，学生们反馈很好，在震惊之余也了解了真相。有时看着这些影片，就好像是看着许多同修们用生命真实地向众生讲述着真相。同修们用生命演绎了一个个篇章，我们其他同修就像是接力赛中的队友一样，接过棒子，接着完成我们的使命，把真相遍洒大地。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
请听文章，题目是《大学讲台传真相》中，作者美国密西根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0日。接上文。第二部分，适当地将阅读英文九评融入课程。第二种方式是适当地将阅读英文九评融入课程中。影片很直观，能让学生们快速地了解一些真相。但是，如果要让学生们更深入地了解真相，就要从看九评共产党开始。师父在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关于九评的讲法中说，东方西方思维方式是有差异，但是九评的背后是有神的因素的，会对人起正面作用的，无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于是我在八年前开始让经济学原理这门课的学生看英文九评写报告。这门课是大学的通识课，学生来自各个不同的科系，有稚气未脱刚从高中毕业的新生，也有年龄较大的学生，如退伍军人、硕士班的学生、重回学校的职场人士等等，有点像是常人中说的英雄来自四面八方。 一开始我摸索着做，不知道学生会有什么反应，就一边做一边收集反馈，根据这个学期的实际情况修正自己下一个学期出题的方式。后来有了经验，逐渐把一些历史背景和真相放入这个作业的前几页项目指导和说明的内容中，这样学生们在看书前能有一个大概的认识，也能提醒他们。这是一本中文书的英文翻译，书的内容是以中国的5000年文明为本的。我把其作为一个加分的项目，让学生们自由参加，自己决定是否答题交报告。几年下来，学生们的反馈大多是很正面的，很好的。经常有学生表示，在上这门课之前，我从不知道共产主义邪恶到这种程度。我很感谢能有机会读这本书。有的学生说，九评这本书应该被纳入学校的教材，老师们应该要教这本书。有的学生告诉我，在我高中的历史课上，老师花很多时间讲第二次大战时期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可是对共产主义只是匆匆带过。我也知道共产主义和共产制度很邪恶，但是我并不清楚它如何的邪恶，邪恶到什么程度，直到我看了这本书，我才明白了。有一位学生在读后心得中是这么写的，我在读第八评之前并没有事先浏览，但是我自己已经下了一个结论，这个中国共产党是个邪教。然后当第八评的标题凭中国共产党的邪教本质映入我的眼帘时，我一边惊叹地摇头，一边说了一声哇。许多学生提出国际社会应该制裁中共，并且大力推广《九评共产党》这本书，特别是让更多的中国人看到《九评共产党》，离开中共。有一位学生在读后心得中建议，我想可以让世界上每一个有理性的、遵守道德的已发展国家，设法让几台飞机载着《九评共产党》飞到中国大陆的上空，将几百万本由大纪元时报出版的这本《九评共产党》从空中撒下，撒到中国大陆的各个地区。很多学生在学期末的匿名教学评鉴上表示，他们在这门课里最喜欢的课题是关于中国和中共的讨论。有一位学生下课后留下来和我聊天，他说，我以前上过的许多其他课的教授都一面倒地推崇社会主义，我对他们的做法很反感。我可以为了得到高分把那些东西背下来，但是我很讨厌那些东西，所以能看到九评这样的直接分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真面目的书，我特别高兴。我欣慰地说，我能理解，我能理解，我真心地为他高兴。另一方面，我心里也想着，这是今天学术界的现状呀。我的那些同事们也是受害者，有机会时，我希望能找到比较合适的方式帮帮他们。几年过去了，每年也都有学生选择不做这个加分的项目。我开始思考，是否应该把《九评》作为每个学生必读的书，把这个报告作为每个学生必交的作业了。去年秋季班开学后，中共病毒持续蔓延，我记着师父的法，心想，为了学生好，我应该试一试。虽然改作业的任务增加了，但是书里的真相是他们本性的那一面，千万年轮回转生中一直等待着的。只要他们能真正的明白真相，一切都是值得的。我在这份必交的作业前几页提供了更详细的指导和说明，也就是真相，说明了《九评》和课本的哪几个章节有关联。《九评》的作者是一群中国学者，为了保护他们和他们家人的安全，不能公布他们的姓名，所以一个勇敢直言的媒体《大纪元时报》在2004年 挺身而出，印刷出版了中文版，之后各种文种的翻译迅速推出。我们在课堂上读的是英文版的翻译。为了让学生容易理解，我仔细观察，调整方式，我发现必须经常提醒他们，这是一本中文书的英文翻译，背后的文化内涵和西方文化是不一样的。我还发现，呈现真相的次序是会影响众生的接受程度的。如果让学生们先看完《自由中国》《有勇气信仰》的影片，再读《九评》，效果比较好。所以最近这两个学期就定下来这么做了。我也向学生们说明了为什么要读这本书，因为这本书带来了三退大潮，正在改变中国，将重塑亚洲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格局。这学期我试着收集一些真相币的照片，配合着说明给学生们看。我听到前排有一名学生不由自主地惊呼了一声，为中国人的勇敢和智慧而惊叹。一位正在读教育学硕士学位的学生下课后来到讲台前，很诚挚地说，教授，谢谢你把这些原本在进阶的历史课程才有可能学到的知识带到这门课来。我感动地说，不客气，谢谢你的反馈。然后心里默默地感谢师父救度这一方众生。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如果这个社会中许许多多行业，许许多多的领域都是他们遥远的生命体系弄来的东西，大法弟子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修炼，各种不同的行业中都有大法弟子修炼，是不是等于是在用法证他们？是不是承认他们的存在？是不是在救度他们？师父在《精进要旨二》什么是功能中说，大法弟子在人间的表现就是留给历史的。我想把九评作为每个上经济学原理这一门课的学生必读的书，也许能作为未来在这个行业中的参照。这只是我目前层次有限的认识和做法。多年来，我从阅读九评、看九评纪录片和阅读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等系列书籍中，去掉了许多以前意识不到的不好的观念，逐渐归正自己，并且还学习到许多以前从来不知道的知识，更新了教学的内容，对于归正教学的方向有更清晰的认识了，真的是受益匪浅。第三部分，播放神韵艺术团网站上的经典视频。师父在《红银五再造》中说，走回传统路通天。尽管教科书中很少把文化作为重点，我记住师父的话，尝试将传统文化融入教学。当我有那个愿望时，师父就给了我智慧。我告诉学生们，文化和经济发展与商业道德是息息相关的，同时找机会为学生们播放神韵艺术团网站上的经典视频。早期神韵艺术团网站上有几位领舞演员的专访，和我的学生年龄相近，学生们非常喜欢这些专访节目。我准备了两个加分的题目，让学生们用心看影片，边看边答。题目是，你在这些神韵艺术团网站上的影片中看到了哪些美德和传统价值？你希望把其中的哪些美德和传统价值带入商业界呢？学生们写下的美德和传统价值包括， 优雅的穿着，得体的仪态，平和的心境，团队精神，勤于练习，克服困难，真诚，坚强，专注，精神和心灵的平衡，保持乐观的态度，真善忍，谦虚，奉献，自律，创新，耐心，敬业，责任感等等。有的学生还把荧幕上20分钟的神韵音乐影片中的月和耀这两个中国字非常逼真地描绘下来。我在改作业时经常觉得很欣慰，一边看一边发自内心的微笑，衷心祝福他们，希望他们能把这些美好的价值留在心里。第四部分，再将《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这本书纳入课程的过程中修心。另一种方式是适当的将阅读英文版的《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融入课程中。这个方式比较不容易，因为书中直接论及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家庭和社会的许多领域，也就是说，这本书触及到学生们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师父在经文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大陆不用广泛推广，这个主要是国际社会，中国那儿人们已经知道那红魔在统治他们了，那魔鬼本来就在统治他们。2019年，当《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这本书每一章的英文翻译陆续在英文大纪元的网站上刊登出来时，我开始将这本新书纳入经济发展学这门高年级学生上的课程中，也告诉他们有语音版。一位学生告诉我，他一边开车一边听，觉得很好。当时上课时，我经常关心学生们阅读的进度，问他们看完前几章之后有没有问题，有什么感想。一位主修国际研究的学生举手，我觉得他带有宗教性。我了解这个学生，他是个很有礼貌、心胸开阔的学生。我微笑着说，很好的观点，这本书的作者们是中国学者，而传统中国文化有5000年的历史，中国人相信他们的文化是由神传下来的，所以中国又叫神州。在1949年中共窃居中国大陆之前，中国有传统中国文化，而传统中国文化一直都是很注重精神信仰的，有佛家、道家，还有儒家的思想，所以作者们自然是以此为基础来讨论中共对传统文化的破坏。我觉得有了这番对话做开端，可以顺势在接下来的课程中找一天做传统中国文化的专题讨论。后来我为学生们播放了神韵艺术团网站的经典视频，包括30秒的神韵演出精华片段、20分钟的神韵音乐和神韵交响乐团的演出等等，学生们都很喜欢。有一位学生还问了一个关于琵琶这个古老的乐器的问题，我也经常用电子邮件把神韵艺术团网站上的神传文化与传统故事寄给学生们看，让他们在学习经济学的理论模型的同时丰富人文素养。后来在期末报告里，我问学生们最喜欢哪一个故事，前面提到的那位提问的学生写道，我最喜欢盘古开天地的故事，盘古牺牲了自己，把他的身体化作天地万物，那博大而无私的胸怀令我感动。我知道学生们真的在观看神韵的经典视频和学习传统中国文化中受益了。上个学期在国际经济学的班上，根据之前的经验布置作业，我觉得这两本书都是九评编辑部的著作，如果先让学生们看九评再看《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这本书，比较能做到循序渐进。学期末时 有两个学生的反馈让我印象比较深刻。一位说，看两本关于中国的书占 20% 的分数，分量有点过重。另一位是来自欧洲的国际学生，他说，教授，这本书中写的某些观点我不同意，比如关于欧洲国家政策的部分。我静静地听他说完，知道他指的是书中有关欧洲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福利政策的章节。他接着说，您别误会，我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但是我觉得有些事要保持中立。我想，我得保护他的善念，他愿意把他的想法告诉我是好事，这也说明了他是信任我的。如果学生们有了问题都不说，我怎么帮他们呢？我说，我能理解，我也去过你的国家，你的国家是个风景非常美丽的国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笑了。我接着说，不管我们来自哪里，我们的心里都有普世价值的。比如说善良，在我读完了这本书之后，我发现作者们要传达给读者的讯息是维护传统，是很善的。我尊重每一个学生的意见，你可以放心地把你的想法写下来，没有问题。谢谢你与我分享你的观点。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无非是人心，有心不是悲。事后我向内找，发生这些事情都不是偶然的。虽然我用心地备课了，但是有一阵子心里被美国大选的新闻带动，不知道怎么悟怎么做，所以有的时候在考虑问题时出现了争斗心、分别心，或者出现了不自觉地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的心，或者让对方产生一种他在说教的感觉，没有做到师父说的恰到好处。我下决心修去这些心。关于修去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的执着心，明慧网上的文章和明慧广播电台的节目里，同修们有许多的交流，对我帮助很大。我想起师尊在讲法中讲到旧势力采取的老一套的办法时，多次提到过强加、强制、强迫等等。我悟到，这些都是旧宇宙中未思的表现。我们是大法弟子，不要旧宇宙中未思的那一套东西。我们要听师父的话。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我们作为一个练功人，矛盾会突然产生，怎么办？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我悟到，当我们达到这个标准时，就不会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
请听文章，题目是《大学讲台传真相》下，作者美国密西根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0日。接上文，这学期我坚持参加集体学法，加强学法，归正自己， 修炼状态比较好了。同时，师尊给了我智慧，让我从美国经济学会的网站上对经济学专业领域的正式分类中找到了文化经济学这个比较新的专业领域。这样一来，上课讲真相和讲传统文化就有了一个更正规的，让常人更能接受的学术界的背景和铺垫了，也就是更能顺理成章了。根据过去几年的经验，我发现很多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是不清晰的，有时甚至错把现代流行的东西或者踢足球等运动当作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因此，这个学期我决定下功夫把这方面的教学内容准备得更好、更丰富一些。我用心准备了一份主题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珍惜传统文化的作业，帮助学生们更好地阅读这两本书。我把作业布置好，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认识传统文化。由于5000年的中国文化影响了世界上许多国家，我们将以传统中国文化为范例和主线，进一步了解在历史的长河中，传统文化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影响。我选了十几个神韵艺术团网站上的经典故事，包括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和造人的故事、大禹治水、寒窑、西游记、岳飞精忠报国、花木兰代父从军、大将军韩信胯下忍辱的故事、三国演义、忍辱济世、黄粱一梦等等，让学生们写下每一个故事所展现的传统美德和传统价值，然后就像神韵艺术团网站上将东方的老子和西方的苏格拉底并列一样，想一想西方文化中有没有对应的故事。学生们看故事看得很仔细，也回答得很细腻，做得非常好。例如，有的学生说，盘古开天地的故事对应着西方文化中圣经里提到的创世纪，女娲造人的故事对应着圣经中所说上帝用泥土造了亚当的故事。女娲是中国人的母亲，女娲补天是人类免于灾害的故事，让人想起了神将红海分开的神迹和十诫中摩西带着犹太人出埃及之后，神让他用杖敲打石头，让石头流出水来，使人们在骄阳似火的干燥的沙漠中能够有水喝的故事。一位学生说，在我看来，西方文明中最能对应岳飞精忠报国这段历史的是美国林肯总统的故事。林肯总统就像忠诚的岳飞一样，忠于真正的美国精神，爱护国家，带领着美国在最困难的时期走过许多的考验和磨难，结束了独立战争和奴隶制度，自始至终都坚守着心中的价值，为人民的权益而上战场。有的学生说，我在大禹治水的故事中看到了毅力、努力工作以及为社会牺牲奉献的精神。有的学生说，韩信对帮助过他的那位善良的妇人予以报答，对年少时欺负过他的人不记恨。读着这些孩子们的作业，我很受触动。我想起了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的，全世界所有的世人都曾经是我的亲人。第二部分，阅读英文版的《九评共产党》写报告。这时有了第一部分，认识传统文化的铺垫，学生们更明白了中共竭尽全力想要破坏的传统中国文化和道德典范具体是什么了。第三部分，阅读英文版的《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写报告。这时有了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基础，学生们可能比较容易明白这本书中详细说明的中共邪灵在全球破坏传统文化的伎俩了。第四部分，在某个网页上提到了珍惜美国的传统价值， 以及美国独立宣言中对创世主的敬仰。在日常生活中，如何珍惜传统价值呢？你有没有具体的建议呢？实践中看到，大部分来自传统家庭的孩子还是很淳朴的。一位从大一到大四修了三门我教的不同课程的学生说，这是我第三次看《九瓶共产党》这本书了。我还记得第一次看时，看到书中写的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杀了8000万无辜人民的数字，我很吃惊。我一开始还以为那是排版时打字的错误呢。有的学生说，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这本书写得非常好，很容易理解，我的妈妈就是这么教我的。有的学生说，这本书有理有据，而且把资料来源都清清楚楚地列出来了。一位学生说，他这一代的很多年轻人都被现代变异的所谓自由的观念影响着。他说，这本书很勇敢地让读者听到另一种声音。当然，也有少数几位学生表示，觉得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书中的一些论点有偏见，难以接受。我知道是正的因素触及他们的观念了，我尊重他们，也设法多跟他们聊天，多关心他们，多了解他们，想办法多给他们接触良性信息的机会。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就是从正的一面、善的一面把人叫醒。我悟道，我得想办法保护好众生的佛性和善念，那些后天形成的观念和业力，操纵人写出的话，不是他们真正的本性。有时，我跟学生们分享古典音乐和神韵交响乐团音乐会的影片，有时，在解释完经济学的理论，或者做了长时间的必须应用数学所做的经济分析之后，我平衡一下上课的内容，跟学生们分享一些有趣的小故事，或挑选一些温馨的能让人生出善念的影片，缓和一下他们心中被社会上负面因素所带动的情绪。例如，在台湾最好的女子高中里，是用29种传统美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公、诚、寝、义、温、良、恭、俭、让、礼、乐、射、御、书、数、真、善、庄、敬、严、正，给班级取名字的。我请一位台湾朋友帮忙，找了一张有这所学校班级名字的照片，配合播放介绍这所学校历史的影片，让孩子们看到在一个不同的社会里，如何用潜移默化的方式让传统美德代代相传。下课后，一个学生告诉我，这和本地的高中很不一样，让人耳目一新。我让学生在每一章和结论中引用一段最能代表那一章和结论的话。有两位学生的回答让我印象深刻，因为这本书的结论中有一个段落引用了师父的经文，修内而安外。这两个孩子在结论中选择引用的就是这个段落。我知道学生们纯真的本性的一面看到大法了。经济发展在经济学中是一个很有趣的专业领域，为了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教这门课时，我会做问卷调查，先问他们，你曾经去过哪些国家，将来最想拜访的又是哪些国家呢？然后尊重他们的经验和兴趣，给每一个学生量身定做，挑选一个合适的国家，让其做一个深入的专题报告。 对于经济发展的理论和统计数据，我在作业的前几页提供了详细的指导和说明，对学生有一定的要求。对于每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我鼓励每一个学生尽其所能地多收集资料，多做研究。这个学期，我更用心教学，给每一个学生提供我收集到的合适的、比较能代表每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精华的素材，给他们作为参考。例如，研究印度的学生，我为他找了唐僧取经和释迦牟尼的故事；研究日本的学生，我为他找了遣唐使的历史和日本具有唐朝风格的寺庙建筑的照片；研究韩国的学生，我为他找了1997年优昙婆罗花首次在南韩一所寺庙的佛像上绽放的英文《大纪元时报》的视频和新闻报道。后来，这个学生在课堂上做专题报告时，向全班同学说明了这是佛教中传说的3000年一开的圣洁的花和它所代表的圣者来世的意义。一位学生很感兴趣，还举手发问。研究澳大利亚的学生，我为他找了关于几万年前的岩洞壁画所代表的史前文明的影片。研究法国的学生，我为他找了法国的岩洞壁画和一首当年一位音乐家为太阳王路易十四所作的灿烂辉煌的古典音乐的视频。研究意大利的学生，我和他一起讨论，找了几幅文艺复兴时期的经典美术作品，让他介绍给全班同学。研究希腊的学生，我为他找了古希腊时期的佛像照片。因为师父在音乐与美术创作会讲法、美术创作研究会讲法中提到，大家看到的很多早期佛的塑像，眼窝是深的，眉骨与脸部的轮廓和西方人的轮廓是一样的，是直鼻，而且很方正。原因就是古希腊把更早期佛的文化传入了印度，又从印度传入了中国。但是有的时候我太执着于研究某一样东西了，学生就不会采用，或者反而坚持保留一些现代变异的内容，如动画、电动玩具或流行音乐等等。这时我就警惕了，赶紧向内找，去掉执着心，提醒自己，虽然敬业，也要把握好自己，修好自己的一丝一念，时时做到尊重别人。在看到不合我内心标准的题材时，也不能动心，不能反感，不能给学生的空间场带来负面的物质。他们是常人，在社会的大染缸中浮浮沉沉，有时候免不了被那些不好的东西带动，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第五部分，明慧网上介绍万字符的文章和影片。我想让学生们了解万字符的历史对他们是有益的，所以这个学期我尝试给学生们介绍了明慧网上介绍万字符的文章和影片。有一天我告诉学生们，由于许多国家都以信仰佛教为主，同时在世界各地许多古文明的遗迹中都发现了万字符，我们要看明慧网上对万字符的介绍。学生们非常感兴趣，西方人普遍把万字符叫做 swastika。 我问学生，有没有人知道这个符号的历史和真实意义？有两个学生举手，这是两个对宗教和历史比较有兴趣、读过相关文章的学生，其他学生大多不知道，兴致盎然地看着照片和影片。一位从欧洲来的国际学生告诉我，在欧洲，由于人们对纳粹的反感，要提及这个课题很不容易。后来，我问另一个学生，对于学习这个课题觉得如何？他开心地说，这让我大开眼界，我从来不知道在古希腊的文化中就已经有 swastika 了。我问我室友， 你知道在古希腊的文化中就已经有 swastika 了吗？他说他也不知道。最后他加了一句，我们是学生呀，意思是我们是来学习的。我马上悟到，是师父在点化我，别那么在意别人的想法，如果是对众生有好处的，就堂堂正正地去做。第六部分，寻找介绍21年前的核反应堆的视频。师父在转法轮中提到非洲加蓬共和国的大型核反应堆，我希望从非洲的经济发展谈起，介绍这个21年前的核反应堆所代表的史前文明，给学生们一个反思进化论的机会。可是我用某个搜索引擎找到的视频几乎都把它说成是天然形成的，也就是说很多人不相信那是史前文明。我想常人大都执迷于实证科学，如果能有个能让人信服的科学家证实一下这件事情的存在就太好了。我换了一个搜索引擎，很快的找到了一个很恰到好处的视频，简单扼要。影片中引用了某国原子能委员会前主席，也是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的一位教授的话，他用多年研究铀矿的专业知识所做的结论是，这是人造的，不是天然的。我想，这就是我要找的，对学生们很合适。但是，我看着这个人的名字，觉得有点熟悉，好像在哪儿见过。我查了一下，赫然发现，原来这就是我以前经常去给学生上课的那栋教室楼里，入口处的那个纪念中心所纪念的教授，因为他就出生在离这不远的一个城市，后来他搬到外地，到一所研究型大学求学任教。他曾经担任过某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早年也是几位前任总统的顾问。这所学校和附近的居民都非常尊敬他，以他为荣，所以用他的名字成立了这个纪念中心，以表彰他的贡献。原来这么合适的可以证实法的素材，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呀。我想自己以前对周围的环境浑然不觉，太少关心了，以后要多观察，多关心一点。有个学生自己用电脑搜寻，也被搜索引擎误导，看到那些把核反应堆说成是天然形成的视频。另一个学生回应道，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他的意思是，我们要保持谦卑的态度看待这些。后来，我想到师父讲法中提到过牛顿和爱因斯坦，我查了一下这两位科学家的故事，告诉学生，其实像牛顿和爱因斯坦这么有成就的科学家，当年提出他们的理论时，也面对过许多人的质疑和挑战，希望这个角度能够对学生们有所启发。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
第七部分，一个有特殊意义的算盘。繁忙紧凑的一个学期将要在期末考试之后画上句点了。监考时，我提醒学生们不要急着交卷，多检查几次，以免出错。同时，也在心里默默地念着九字真言，把慈悲留给他们，祝福他们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学生们陆续交卷了，一个学生把考卷交给我之后，没有离开，然后把手伸到他的书包里，拿出一个大大的、镶着金边的算盘，说，教授，我想谢谢您当我的老师，这是我想送给您的，请您收下。我没有预料到这一切，很惊讶。自从出国之后，好多年没见过算盘了， 我看得出来，这是他用心准备的一个特别的礼物。我一时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同时也看到后面排队交卷的学生中，还有一个手里拿着卡片的学生在等着。我真诚地接过算盘，放在讲桌上，发自内心地谢谢他，祝他暑假快乐。望着他离去的背影，我想起，这孩子平常很少主动跟我说话或问问题，就像一般快乐自信的西方大男孩一样，下了课就跟隔壁桌的好朋友聊着天离开了。但是他从不缺课，考试成绩也很好。他在阅读英文版的《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的读后报告中写了一段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本书不但让我了解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给我们的社会和经济带来的许多问题，同时也让我意识到，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进入我们国家的过程，就像木马屠城记里的木马进城一样。他进一步解释说，因为大多数人讨厌共产主义，所以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就换上社会主义这个词作为幌子。实际上，这两个词代表着同样的东西，他们所代表的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意识形态，给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威胁。下课后，我写了一封电子邮件，再次感谢他。我告诉他，我很珍惜这份特别的礼物。他让我想起了童年时背在书包里，爸爸妈妈为我准备的算盘，到学校上数学课的快乐的回忆。他的回信里是这么写的：教授，知道您喜欢我的礼物，让我很高兴。能带给您一份让您觉得很有意义的礼物，真的让我很开心。这是我在一家店里找到的，是一家叫莲花的公司制作的，他们专门生产木质的中国算盘。这是一个怀古的中国算盘，它让我想起了经济学，因为它是用来做数学计算的。我真的很感谢您为您的学生所做的一切。我能看得出来，您很关心我们，还有您是多么努力的工作，想让学生们得到良好的教育和很多美好的价值。我真的很喜欢这门课，因为我不只学到了经济学，还学到了关于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内容，还有古典音乐。我很爱我的父亲，他经常告诉我，他以前生活在苏联的那段日子和共产主义是什么东西。我的父亲以前是罗马尼亚的一个专业钢琴家，他曾经在世界各地旅行，参加比赛，同时他也是一位古典音乐的作曲家，所以在您的课堂上学到这些内容对我有重大的意义。我觉得学习这些内容对其他同学也很重要，因为中共对中国影响很大，中共又和我们的国家有紧密的关系，还有古典音乐对学生们的大脑和身体健康都是很有好处的。您知道吗？有研究指出，让植物听古典音乐可以帮助植物长得更快更大，反之，对照组的听摇滚乐和其他音乐的植物就长得不好。所以，您让学生们听古典音乐会帮助学生们在将来成长得更好，让学生们更聪明。我真的很感谢您教学生们这些内容。知道您喜欢我的礼物，让我很高兴。我希望它能成为您在将来的日子里一直珍惜的礼物。这是我向对于我有重大意义的人表达谢意的方式。谢谢您在课堂上的教导。我真的很感谢您所做的一切。我读着这位学生纯真善良的肺腑之言，早已泪流满面。我把这份电子邮件印出来，恭敬地放在师尊的法像前面，献给师尊，谢谢师尊救度众生。我相信将来有一天，他们都会看到师尊的佛恩浩荡。 会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之恩。第八部分，结语。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说，其实你天天都在我身边。师父在转法轮法解在郑州讲法答疑中说，修就是修人的思想，从思想上变过来，你的思想纯净到什么程度，那就是果位。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时时刻刻看护着弟子，保护着弟子，在弟子做得不好的时候点化弟子，给弟子智慧，为弟子铺垫了讲真相的路。感恩师尊救度弟子，救度众生，也谢谢同修们多年来给予我的无私的帮助。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延续来的时间，是让弟子们多救人，是给众生明白真相得救的机会。师父，您太辛苦了，谢谢师父。弟子希望能真正的修好自己，用更纯净的心态做好三件事，和同修们共同精进，把以后的路走得更好。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教导我们法理，让我们返本归真，成为同化真善忍的新的生命。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之恩。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这期的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